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父，是的，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真的是接纳我们这些败坏儿女的那一位慈爱的天父啊。主啊，不管我们如何的失丧，主你都爱我们，甚至差遣你独生的爱子来到这罪恶的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主啊，因为你要啊，让你的创造能够再一次分享你的荣耀，再次成为你所创造的美好。主啊，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的心再次被你开启，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能够听到你慈爱的声音。啊，主啊，愿你啊来高抹，来祝福每一位有耳可听的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个十架真意哈。那么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一个系列主题的分享啊，所以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啊，我们现在啊所领受的这个一个祝福啊。那么今天所分享的是这个十架真意啊，这个十字架系列里面啊，十架真意的第四个哈，是与神和好啊。以后有机会看看啊，我们怎么样再能够更多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哥罗西书啊，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哈，就讲到了这个神他的一个心意啊。当然了，他从亘古以先啊就知道啊，在对于人类来讲啊，在这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啊，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在这里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上帝要来恢复那因着撒旦啊，当然了，圣经也只是没这个提到了啊，没有很具体的讲到哈、啊、这个罪恶啊，这个堕落。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几点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这个展开哈、啊。比如说啊，这个看那个是 laser， 这个是 laser， 不是这个 laser， 哪个是 laser？回到 home， 新电脑，这怎么不 work 了？是不是我动作太频繁了？你不行啊，这那就找不着了哈。没关系，大家怎么这么喜乐呢？看牧师出错啊。那么这里面有几点哈、啊，他第一个讲到这个上帝使万有与自己和好哈、啊，那么这一个那我们没办法展开哈、啊，然后呢，他说地上的、天上的啊，都借着耶稣基督啊成就了和平啊，天上的今天我们也讲不了哈 啊这个希伯来书有提到哈、啊，那么地上的其实我们也讲不了哈、啊，我们只能讲到在地上的什么人啊。所以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神所做的哈、啊、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个这么读圣经、啊、我们觉得自己以为认识了明白了啊，这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一过了，地上天上的我们都知道哈、啊、但是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是神使天上的与自己和好啊，什么是地上与自己和好，什么是万有与自己和好。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这个神来了就拯救人，对不对啊，耶稣来了就是为人而死的，但其实我们好好看圣经不是这个概念啊，神要使所有一切因着罪而败坏的啊再次得到洁净，得到更新啊，这个包括耶稣哈、啊、他也没有说这个神要使这个人啊得到更新，他说什么，他使万有啊都得到更新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哈、啊、所以这些很多的方面今天我们没办法来探讨啊，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在万有的当中，在地上的人和神的关系啊。那么耶稣讲过哈、啊，他说，一个人他得到的赦免越多，怎么样，他的爱就越多。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爱出了很多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爱神，那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赦免我们有多少啊，你。不了解，不觉得神赦免我们有那么长阔高深的恩典，你自然就不会怎么样 用我们全人来爱他哈，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觉得神赦免我们多少，我们对他的爱就会有多少。那么我们要知道神如何的来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一个重要性，首先我们要思想我们曾经的一个破坏啊，我们曾经的一个与神的隔绝啊，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我们才能够宝贵我们今天得到的，对不对啊？一个人你没有生病，你永远无法感受到健康的重要啊，你没有经过饥荒，你永远感觉不到那个食物饱足的那一个恩典啊，你没有这个感受到那种的爱啊，你无法体会到那种失落的痛苦啊，所以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明白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为什么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在21节刚才讲的，我们曾经从前是与上帝隔绝的啊，我们怎么隔绝啊？有些的可能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我想仍然啊，我们稍微的来捋一捋哈，按照这个顺序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人是因着悖逆啊，这个与神隔绝了啊。那么和好就是因为这个怎么样，关系破裂了啊，断绝了啊，所以才需要一个和好。那么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断裂啊，是因为人的悖逆啊，不是神有了问题，是人有了问题。那么这个开始呢，我们都知道哈，在创世纪3:6这里，因着亚当夏娃的罪啊，他们的罪啊，这个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啊。那当然了，这一个账是要算在亚当的头上的啊，因为亚当与夏娃在一起，却没有保护他的妻子啊，没有来抵挡这个撒旦的搅扰啊，没有来做出一个丈夫啊一个头应该做的决定啊，任凭这个女人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夏娃不仅自己摘下果子吃了，而且给了什么与她在一起的丈夫啊，她也吃了啊，所以这个丈夫要承担这个职责的哈。那么后面就讲到，当亚当夏娃吃了神所严令禁止他们所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改变，他们的眼睛开了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也眼睛开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啊，能够看到了。但是他们开了的结果是什么？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了啊。那么在新约告诉我们啊，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了，他说什么？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怎么样就将惧怕驱逐出去啊。那么在爱的里面也是没有羞耻的。什么时候有羞耻呢？就是因为有了罪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成年人了哈，我们都这个在婚姻的关系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在爱的里面赤身露体彼此坦诚的接纳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什么时候你觉得中间有了隔阂了，那就说明已经产生了问题了啊。那么当亚当夏娃因着犯罪，因着他们悖逆了上帝，他们觉得他们眼睛开了，其实呢却是失去了那一个爱，失去了那一个神给他们的荣耀。所以他们因着羞耻，他们怎么样，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了裙子。那么后面有一个非常形象和生动的描述哈，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在寻找亚当和夏娃啊。我们无法很确切的知道亚当夏娃具体在伊甸园当中啊生活了多久啊，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我不知道别的民族啊，至少中国人啊，咱们都喜欢饭后散步啊。我相信这一个习惯怎么样，就是从伊甸园来的啊，对不对？天起了凉风，傍晚的时候了，对不对啊？这个耶和华就在上帝散步了，要找亚当夏娃一起出来聊一聊，对不对？今天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夫妻关系怎么样啊，在治理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得着分享啊，我们一起聊一聊啊。神来找亚当夏娃，但是没想到亚当夏娃怎么样，躲避了上帝的面。 他们里面充满了惧怕啊。所以神明明的知道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仍然在寻找他们，仍然在给他们一个恩典和机会啊。但是他们因着这一个罪恶的拦阻，他们无法来再像以前一样亲近上帝了。所以第十节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这个惧怕啊，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所以因着这一个罪，因着这个人亚当夏娃起初的一个悖逆，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和神的关系，不是神和人的关系啊，是人和神的关系就产生了裂痕了。这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惧怕，要躲避上帝。我们都知道在人的关系的当中，如果你要想躲避一个人，那说明那个关系已经什么有很严重的问题了。打电话来，你跟别人他跟他说我不在啊，一敲门就是假装屋里没人啊，这个绕着道走，那说明什么？关系已经产生了很大裂痕。不一定说完全的翻脸，对不对？不是说这个话题这个绝交了，但是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裂痕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人亚当夏娃的这个罪啊，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即使在这一些的问题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但是呢，耶和华神，这个中文很多的圣经翻译的这个叫做兽皮哈、啊、那么讲到兽的讲的是什么？野兽哈、啊、但是它的原文就是动物的皮啊，动物的皮啊，不是说野兽的皮哈、啊，这是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虽然他这里没有具体的讲啊，但是很多的解经家都相信这里是用什么？用的是羔羊的皮啊，有一个预表哈、啊，啊，用这个神所另外的一个创造啊来遮挡人的罪啊，上帝用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关系的当中啊，虽然人啊已经疏远了上帝了，但是上帝仍然在寻找这一个败坏的人啊，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裂痕。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关系的隔绝啊，很少说一下子隔绝，都是一步步的啊，逐渐的加深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啊，这个两方越走越远。那么在伊甸园的当中，因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夏娃与神之间产生了裂痕了啊，这个有一个隔阂了，有一个惧怕，有一个躲避在这里面了。那么下面这个关系怎么样？进一步的破坏了。进一步的破坏是什么呀？怎么进一步破坏了？表现在哪里啊？第一步，神在寻找亚当夏娃，来，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分享，对不对？就像慈爱的父亲要知道孩子已经做错了，但是没有离弃孩子，仍然在寻找孩子，对不对？仍然在给他们机会。但是孩子呢，里面因着惧怕躲避了自己亲爱的父亲啊，这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你再往后再往更坏的方向发展，那第二步会是什么呀？啊，这意思对了哈，意思对了。那再一个加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离开了伊甸园啊。当然这个不属于离家出走，为什么？因为是神把他们赶逐出去了啊。那么耶和华说什么了？他说他既然已经犯罪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让他继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永远活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上帝的审判的当中，在上帝纪律的一个管教的当中，都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神对人的爱。我们可以想想，人犯了罪又永远活着，你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能够想象希特勒永远活着他不会死吗？啊，你能够想象着啊，这个过去那个我们历史上或者世界历史当中那些的有名的暴君啊，他不会死啊，秦始皇不会死，你想这个世界会是成什么样子？现在这个微信的当中有一个这个常常有的一种的说法哈、啊，那什么地狱已经空了，为什么恶魔在人间，对不对？ 啊，那真的是，啊，这个地上这个世界，那简直比地狱都还要可怕。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我们认为好像无法想象的，当然其实一直存在的那种残暴、那种凶恶啊，那种真的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出人是神所创造的那种的道德观念的事情都在发生，对不对？最近这个一直最近比较头条轰动的是什么呀？什么新闻呀？啊？啊？世界啊？比较头条的，沙特记者吗？对不对？那不是说呱给你一枪，像看特工片似的啊，这个给你这个正法了解决，不是？怎么在你活着的时候给你什么肢解了？多么的残忍，对不对？你能想象吗？在大使馆的当中，啊，在王储这一个他们的这种意识的当中，怎么充满了这么样子残暴，啊，将一个人活活的给肢解，啊，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罪恶，啊，所以神因着爱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永远活着，啊，不能够让罪恶永远的蔓延，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措施，神将亚当。啊，当然不单是亚当，包括夏娃，驱逐出伊甸园，让他们耕种土地了啊，不能够再自由的来分享上帝啊，借着创造之物给他们的生命的恩典和祝福了。那么，神把亚当、夏娃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后，怎么样？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发出火焰转动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今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像神话传说啊，但是真的，啊。那当然，其实我相信，即使没有基路伯和发出火焰转动的剑，亚当夏娃也找不到回伊甸园的路了，啊。这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记得，在旧约的当中，以利沙啊有过一个这个神对他的保守和看顾，怎么样？敌人来攻击他、抓他，他祷告什么？敌人的眼睛就昏蒙了，不是敌人眼睛瞎了。而是仍然能看得到，但是什么都分辨不出来。最后怎么样？伊丽莎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城，对不对？被以色列给包围了啊！他们就缴械投降啊！所以这个眼睛的一个昏蒙啊，就是他已经无法再正确的进行一个判断了。所以相信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他们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啊！这个人类一直要希望回归伊甸园啊，但是不知道伊甸园在哪里。可能伊甸园还在，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得到。啊，就好像中国古代的阵法一样，对不对？你那看着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你就找不着进入这个阵中心破阵的这个道路啊。那么何况神还有基路伯，还有发出火焰转动的剑，在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当亚当夏娃，当人啊与神的关系隔绝了，里面充满了惧怕，那么再往后走啊，更加的恶劣的一个关系的破裂，就是人离开了神为人所设立的那个家，就是伊甸园。啊，伊甸园是神为人所建造一个美好的家，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了，不能够再回来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关系的一个破裂啊，越走越远了。啊，那么第三个呢？他离开了家了。第三步是什么？他离开了神的面，神的同在，啊，这个记载呢，在创世纪四章啊，讲到这个该隐啊，该隐杀了亚伯啊。那么这个后面哈，啊，这个该隐和神的一个对话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都没有看到神宣判该隐的死刑啊，说你杀了你弟弟死啊。当然不是说因为那时候没有律法就没有死，因为后面我们看到当全地的人都得罪了上帝啊，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宣判死刑了，对不对？接着大洪水毁灭整个的世代啊，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所以不是没有死刑，但是神居然没有给该隐宣判死刑。反而神对该隐的一个审判是说什么？他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而该隐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我的惩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承当的，居然该隐觉得让你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惩罚太重了，过于他所能承当的，对不对？而且这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第十四节他讲，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对于该隐来讲，神说你从今以后要流离飘荡在地上，那简直就是死刑的一个宣判了。所以该隐说，神，我没有办法啊，这个对我的惩罚太重了。而神居然也怜悯了他，开恩给他，怎么样，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认为当神宣判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不能够见神的面了。而不能够见神的面，用一个通俗话来讲，那比死还要难受。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啊？在圣经的当中啊，有一些的这个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他说他的眼目常常的看顾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啊，流奶与蜜之地。而不管是在神这个借着帐幕啊，后来的这个圣所圣殿，甚至后面以西结啊，再一次的一个完美的预言啊，我们就举以西结的例子来讲好了哈，在那一个完美的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一个同在的当中，他说的什么，所有的一切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领土的划分怎么样，是以至圣所为中心的。那么在至圣所的周围怎么样，都是圣地，都是圣地啊。那当然整个以色列的土地也是神所祝福的，但是在以色列土地当中，耶路撒冷是特别蒙福的，而耶路撒冷的当中怎么样，圣殿那是最圣洁的啊，那在圣殿的里面，至圣所是神荣耀宝座所设立的地方。那么这里可能大家还是没有什么概念，我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啊，让大家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充满万有的，对不对啊？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鉴察全部人心，他都看到，那怎么还存在离开耶和华的面的这个概念，对不对？这个诗篇讲到我们能够逃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呢？你到哪里神都能看到，你在天上在阴间神都能看得到你，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什么叫离开耶和华的面？他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这个内容啊，他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魔戒啊，指环王都看过吧？都看过吗？没看过呀，哎呦，赶紧补功课啊。这我告诉大家有两个这个电影的系列一定要看的，一个是指环王魔戒，另外一个是拿尼亚传奇啊，这必看的啊。这两个都是这个反映出了圣经的这个神学，这作者都是很有名的神学家的啊啊，这个我们需要啊通过另外一种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么这个魔戒里面呢啊，他这个反派啊，其实就是预表了撒旦啊，叫做索伦啊。那索伦呢，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啊，他的那个邪恶的势力呢，他那个一个反应啊，在这个小说和电影的当中叫做索伦之眼啊，一个巨大的眼睛啊，那个黑暗的眼睛啊。那么他的这个敌人呢，就是人类啊，这个精灵啊，就是天使啊，这些其他的被造之物，这个仇敌要来掌管啊，要来辖制着所有一切的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个索伦之眼啊，如果是这个仇敌啊，他能够迷惑很多的人啊，但是呢他的大本营是有个所在地的啊，而这个大本营的所在地就是索伦之眼所在地。那么最后如果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男主人公啊，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哈、啊、这个他就是要摧毁这个仇敌迷惑人的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什么，这个指环代表了这个欲望啊，他要摧毁。那么在摧毁的时候，他一定要进入到敌人的大本营啊，进入到这个火湖的里面，把它给摧毁掉啊。那么当他一进入到大本营的时候，那就会发现那个索伦之眼啊，那个仇敌的眼睛是就在观看，他无法看到整个的世界，但他一直在看他的这个大本营的势力范围啊，常常的转动，看有没有人这个来进攻啊，有没有什么异动啊，在那里转啊。 那么这个从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眼目的看顾啊，这是仇敌啊。那么相反呢，那就是神的眼目在看顾。神的眼目看顾是在哪里啊？首先是哪里啊？首先是伊甸园吗？对不对？伊甸园是神为人所设立的家。那么当人离开了伊甸园去哪里了？是不是跑到非洲，跑到中国去了？啊，没有，对不对？他就是在伊甸园的四周，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在皇城的周围，仍然属于皇家的势力范围，在那里生活。而神说，我要将你，让你流离飘荡在地上。那怎么样？那对于该隐来讲，就是说要离开神的面了，离开神眼目的看顾了，那个彻底的离开伊甸园的势力范围了。他就怎么样？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了，就搬离了伊甸园的这个势力范围。他为什么能够搬离呢？因为耶和华说，我给你立一个记号。那个以前我这个都常常有分享啊，这个为什么会有假的呢？一定会有真的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哲学啊，只要不能够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啊，那都是从魔鬼而来的啊。那么既然是从魔鬼而来的，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会模仿真实的啊，模仿真实的。那么这一个神说他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要来保护他。那么在魔鬼的一个 copy 的里面，仿造的里面的是什么？平安符吗？护身符吗？对不对啊？你有了这一个记号，有了东西在身上，就保你平安了吗？对不对啊？那这个假的东西就是从这个真的东西出来的哈。啊，有以后有机会我们单独的可以来聊一聊哈，中国的这些的宗教信仰哈，它是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如何的是跟圣经啊来，我们可以来对照参考的哈。所以当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啊，之间产生了隔阂，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因为他们不能够永远活着。那么第三步呢，他们因着杀人啊，尤其是指的这个从该隐的这个支派啊，怎么样，更加的要离开了伊甸园耶和华眼目所看顾的这个势力的范围了啊。当然从一个灵的角度来讲，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呢他在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同在的一个标记啊，就像神是无所不在，但是他有他的宝座，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启示录啊，看这个先知的书信啊，启示，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这个灵界的啊这个真理啊，神其实在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所以离开了神的面啊，走得更远了啊，离神越来越远了。那么下一步再走远了，那是什么呀？再走远了是什么？再走远就是失去神的灵的同在了。在创世纪六章，那这个大洪水这里啊，那人在地面上增多了，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但是神说的是什么啊？当然，上帝儿子们我们都知道指的那些天使啊，这个是神意是审判他们的，但是神在这里讲到人是属乎血气。神说人属乎血气，为什么说人属乎血气啊？因为人美貌的女子跟天使们结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当然天使有他们的罪，神要审判他们，但关于人，人的罪，神因为这件事情就说人是属乎血气的了。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啊，神为什么说人是属乎血气？属乎血气是什么？在新约当中就属乎肉体，属乎肉体就是什么？属乎你自己的私欲啊，来顺服肉体，跟随肉体的啊，就叫做属乎血气。那么是什么？人为什么愿意跟天使结合呀？我觉得这很容易理解吧，你要嫁女儿，你希望嫁给谁呀？有权有势的吗？能够保护你的女儿，而且意味着这个婚姻能够让你的家族都能够得福得恩典的，对不对？前日子这个什么这个这叫什么《延禧攻略》 啊，什么《如懿传》，啊，那讲的是什么？就是怎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对不对？啊，讲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人为什么愿意跟这些灵界的被造之物啊联姻呢？那是因为要寻求强而有力的后援，啊，你想有天使是你的女婿，你想想那什么感觉？啊，这个当然很多细节今天人历史当中没有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圣经啊，我们来思想哈，啊。那么天使和人生的是什么呀？那就是巨人，啊，我知道有的神学家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哈，有的神学家认为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指的是认识神的人的女子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不管你认识神还不认识神的人，你接在结婚啊，你这个能够生育出巨人吗？对不对？你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你生出一个巨人来，那不是一个，不是那是一个基因的改变，那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种族了，对不对？那是完全不同的种族啊。所以这上帝的儿子们是天使啊，虽然这是一个奥秘啊，这跟人的女子们交合啊，就是古代的巨人一族啊，而且这不是少数。后面我们看到大卫他们打巨人一族啊，那都是他们的后裔啊。所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恶事，他里面充满了忧伤，充满了痛苦。为什么？人是他所造的，是他所爱的啊，结果怎么样？越走越远。那么他一个审判是什么？人既属无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后他们后面有一个关联，他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然而他的年岁还可到120年。那反义是什么？反过来再理解，倒推那是什么？如果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人会怎么样啊？人没有吃生命树，那你是不能永远活着。然后呢，神的灵如果与人同在，人怎么样？你就可以活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洪水以前，人一活都活800-900岁啊，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高寿啊？那不是因为人很强壮，是因为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啊。这不是说神把人的灵给取走了啊，而是说他的灵就不在人的里面了啊。所以这就讲到这一个再进一步的失去了神的祝福和恩典。那么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撒母耳记啊，这个扫罗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我们可以说作第一个王啊，他如何的失去了神的恩典啊。当神拣选他高抹他的时候，很清楚讲到神赐给他了一个不同的心，也就是这个心就是灵啊，不是给他换了颗心啊，不是这个概念，给他一个新的灵。而这个新的灵是什么概念呢？第十节哈，就讲到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这个感动就是充满他啊，他就受感说话。那么有人说啊，你说大大感动他不是充满的意思，那么16章14节我们就清楚知道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了。那在这之前耶和华的灵是与扫罗同在的啊，他被膏抹的，但是因着扫罗的悖逆，仍然是因为这悖逆啊，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然后就邪灵来扰乱他。当然这个邪灵是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这牵扯到另外一个啊圣经的真理和神学的概念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慢慢讲吧啊，这个圣经非常有意思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那为什么？因为在挪亚那个时代神就讲到了他的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了。如果人犯罪了又没有悔改，没有得到洁净，神的灵可以进入人的生命的里面来膏抹人祝福人，神的灵也会离开。所以大卫有一个著名的祷告，当他犯罪以后他说什么？神啊，求你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啊，求你再次的洁净我，让我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和神的关系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破裂了啊，从有惧怕产生了隔阂啊，产生了裂痕，然后呢离开了神所为人预备的这个美好的家伊甸园。虽然离开了伊甸园你还可以住在伊甸园的周围啊，虽然你离开了皇城还可以在皇城根下生活，但是再进一步的犯罪，进一步的远离，离开了伊甸园的神眼目看顾的势力范围，再往更远的地方漂流了。然后不单单的是一个地理环境，一个物质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远离，而且更加的是在灵魂的里面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失去了上帝的祝福，这是最致命的，这是最致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因着一步步的离开神，人越来越多的陷入了罪恶的当中。人离神越远，那就是离魔鬼越近，对不对？啊，你离开了光明的一方，那就说明你离黑暗的一方越来越近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所有一切人所失去，当然这只是讲到一个人和神的一个关系，还有很多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人失去的，因着人与神关系的一个破裂，一个隔绝，人失去的非常非常多。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细数。在灵界里面的祝福，属灵生命的祝福，物质身体的祝福，人与万物被造之物关系的祝福，全都失去了。全都失去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神学概念啊，人与神的关系破碎了，人与自己的关系破碎了，人和人的关系破碎，人和万有的关系破碎，你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的啊。这个简单的一个定义里面包含了一个深深的，我们今天无法想象人的失落。而这一个失落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恢复。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裂痕，这样的一个人的失落，一定要神儿子的死才能够恢复。那从反面就可以想象人失落了什么了都。对不对？你失落了健康啊，你努力锻炼身体，强身健体，你可能还能得到。但是很多的东西失落的是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挽回的。甚至天使都不能帮你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才可以。当然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具体的在灵的里面来思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关键点是在哪里。我们通过一些的经文再一次帮我们加深这个印象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哥罗西书一章20-22节。所以他说神使这一切与他自己和好是借着耶稣所流的血，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才能够使我们与他和好才能够从那个隔绝的深渊的里面被挽回过来。然后罗马书5章1节，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才得以与上帝和好。然后10节，我们是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以弗所书2章11节这里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死与神得以亲近。16节讲到了他的一个直接的意思，讲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外邦人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冤仇被废除了，然后使我们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那么不管在哪里，这个些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不单单是讲到要回到天堂得到永生，他更加的讲到是我们跟父的一个关系，能够恢复神，当然不单单是恢复，我相信更加的超越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一个美好的心意。因为耶稣基督是远远的超越亚当的亚当是不完全的，耶稣是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可以超越亚当。当然那是将来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我们得到复活的时候才有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超越亚当，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肉体的当中仍然充满了罪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唯一的盼望，真的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任何的一个宗教可能给你提出不同的方法，给你一些的解决方案，但是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信仰能够使人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是从魔鬼而来的，魔鬼都是要永远的面对与上帝的隔绝，要永远的接受审判。那么你听魔鬼的话，怎么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呢？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与魔鬼一同进入燃烧的火湖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带领我们借着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得以来到宝座的面前得以来到他的同在的里面。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就首先要传扬 与神和好的福音。这个福音它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和好。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这里神就告诉我们了，他首先我们的天父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呢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我们做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因为神将这一个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什么叫做福音，什么是这一个好消息。虽然福音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但是福音的内涵，它的深刻，我们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理解？那么福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我们成为神的使者。今天我们不是单纯的带领一个人为他祷告，让他能够信耶稣。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能够与天父和好，这耶稣基督的使命，对不对？他来到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得到神儿女的一个位分。那么今天我们面对那些失丧的灵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会听到有基督徒面对自己没有认识主的家人、亲人和朋友，有的时候会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权利，反正我已经传了，他们信不信，那我不能做了哈。这个好像讲的，好像我们已经尽到了我们的力量了，然后呢，这个取决权就不在于我们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检验我们的内心，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真正的看重和明白神给我们这一个使人与他和好的一个职分。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个基督徒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其实他里面没有对失丧灵魂的爱的。一个能够对别人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你信仰的权利，是你自由的选择，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宗教，或许可能我会说错，但是我要提醒这一个人，他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在死亡的道路的当中而不加以干预，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人肉体都要死亡，我们都会干预，这不是我说，这是先知说的，对不对？啊，耶稣也说了，你看到一个牛羊掉到这个洞里了，掉到坑里了，你都要把它拉上来的。你看到一个人走在死亡的路上，你不把他拦阻，那是何等的冷漠。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在走向地狱，而我们却觉得我们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我首先要怀疑这个人他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他没有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耶稣的心是什么？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愿一人沉沦。他做了什么呢？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说反正我已经说了，我告诉你们天堂地狱在哪里，你们爱信不信，你们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没有的。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做了他所有能做的最完美的努力。而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劝人与神和好的事情上做我们尽大的努力？我以前这个听到过一个见证啊，大陆有一位弟兄，他爱这个失丧的灵魂非常的深刻啊，甚至有时候他看到这个人们听到了福音仍然拒绝，仍然冷漠，仍然刚硬，他里面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着急啊，甚至他能够跪在人的面前流着眼泪的说，我求求你信耶稣吧。那么当他这样做，然后有的时候这样情思迫切来求别人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就有意见，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怎么能跪在不信主人的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啊，这个是一个荣耀，你怎么还求别人信耶稣啊？这个就产生了纷争了啊。那么这个教会就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年老的弟兄啊，从别的地方来，因为我知道大陆不是每个教会都有牧者的哈、 来过来帮助他们处理这个纠纷，不同的意见看法。那么那位老弟兄来了，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爱失丧的灵魂有爱到这个弟兄的程度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自以为意的，我们给自己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呢都在掩盖一个事实，什么？我们不爱失丧的灵魂。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失丧的灵魂一旦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所将来要遭遇的命运是什么。所以神说，我使你与我和好，我就给你一个使命，劝人也与我和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与神和好，那就是永远的隔绝，那就是天堂和，不是天堂和地狱哦，那是天堂和火湖的隔绝。火湖是什么呀？火湖是神为魔鬼撒旦预备永远刑罚的地方，不是为人预备的地方，那是为撒旦预备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跟随撒旦，我们将来就要与撒旦一同面对永远的痛苦。你想想，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火湖这个概念啊，不是阴间，撒旦是天使哦，天使是不会死的哦。让天使能够感到痛苦，你想那什么痛苦？你想人被放在天使的痛苦里面，你想是什么样子？所以耶稣就常常的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人可咒可诅。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将来沉沦的那一个命运是何等的可怕，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是何等的恩典，居然将我们从永远的死亡的当中拯救进永远的生命的里面。你没有爱耶稣基督，这个人指定就应该被咒诅，因为你看到神儿子的死，看到神做出这么大的最完全的努力，居然你无动于衷，不爱这位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人就应该注定被咒诅了。但是很可惜啊，我们觉得保罗这句话讲的太重了。为什么？按照他这个讲，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要被咒诅了，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你能够在耶稣的面前拍着自己的胸，问着自己的心，能够说我爱耶稣基督？那这个爱不是说你空口白话，而是真的表明在我们的生活，表明在我们对失丧灵魂的一个态度上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看重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来传扬福音，使人与上帝和好。而当我们真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以恢复我们历代的祖先所失去的这一个与神的一个美好的连接，我们怎么样就会以神为我们的荣耀。那么一个直接的是罗马书五章一节哈，他说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就因信进入现在的恩典啊，关系和好了，恩典就永留在我们的里面了，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然后第十节第十一节啊，那么很多的尤其第十一节啊，这个中文的版本翻译的是以上帝为乐啊，就是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啊，他这个翻译的是对的，但是他不完全。那么这一个为乐的这个乐的这个希腊文，它首先包含的意思不是喜乐，它首先的意思是夸耀和荣耀，因着这一个荣耀而有的喜乐。所以喜乐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完全的翻译出它的那个本质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一个和好的恩典，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再像亚当一样惧怕上帝，而是欢喜上帝，我们渴望上帝，渴望与他同行，渴望与他对话，渴望与他分享，渴望与他进入永恒。因为上帝是我们的荣耀，一个关系破裂的人永远没有荣耀的概念，一个荣耀只有在一个和好的关系的里面，在一个蒙福的关系里面才会有的。而一旦有了荣耀，那很自然而然的就会以神为我们的喜乐，想到神就会喜笑满怀啊，因为神是这么样的荣耀，这么样的恩典，这么样的在爱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的。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救，我们享受他所有一切的丰富啊。 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啊，我们都能够昂首挺胸。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是真正的永活的上帝，他是拯救我们的，是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不会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羞耻，反而会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的创造了我们，并且你要在我们的罪恶的当中要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生命的主权都属于你。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所曾经失去的你的恩典和祝福。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体会和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面见你的时候，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了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宝座的面前，能够自由的敬拜和赞美。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一个恩典，能够常常的以你为我们的荣耀，以你为我们的夸耀，以你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的一生，主啊，都行走在你荣光的里面，直到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主啊，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祝福更多失丧的灵魂，见证你在他们身上奇妙伟大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